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只是一个段落的一半，严格的说应该是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八节，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比较大的段落。所以在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这个段落其实是继续前面我们在十九章看到耶稣离开加利利，他就去犹大地，其实他是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已经犹太人的逾越节即将要临到，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其实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这是继续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也是继续前面我们从第十九章十六节开始看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前和在后。在第十六章十九章那位有钱的少年人，他拒绝了选择跟随耶稣，他却选择了他的财富，所以但是门徒却撇下他们所有的选择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就宣告说有许多在前的，在世人的眼中被评估是有权势的，可能有地位有财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从人类的价值观和人类的评估是显赫的，这样的人将来在神的国是在后的。但是为了福音和耶稣的缘故，真正是选择跟随耶稣来供应这个人类福音的需要，因此撇下所有的，往往也是在这世上被看为是卑下的、卑微的，这样的人将来在神的国是在前的。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进一步说明这个在前跟在后。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最主要的强调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把那些没有人要雇用的这个雇工，也就是在世上被人所藐视的，神却拣选了他们，而神给他们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在世上选择跟随耶稣，虽然是被看为是末后的，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将来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神他的主权把救恩这个我们人类不配得的礼物赐给我们。但是关于这个在前跟在后，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从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耶稣自己就成为那个在后的，或者说是末后的一个最佳的榜样。而门徒我们会看见其中有两位，他们却想要成为在前的，或者说成为首先的，或者说成为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第三次预言他将要受难跟死亡，他很清楚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命运，但是他刻意选择了顺服神而死在十字架上，他甘愿成为在后的。门徒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却被他们自己那种渴望为大的欲望所吞噬，他们却追求为大，也就是说追求在前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提供一个真门徒的试验，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乃是选择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跟个人的欲望之间，他们是选择 顺服神，而不是去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所以耶稣再一次强调，只有效法他一样的顺服神，而使自己成为在后的，也就是说在世人的评估当中被评为是在后的，只有这样的人是为了顺服神选择效法耶稣一样的，在地上可能是被看为是粪土是渣滓，但是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却成为在前的。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耶稣再一次第三次来预言他的受难，再一次表明耶稣他是甘愿顺服神的旨意而成为在后的。所以这里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显然耶稣跟门徒乃是与很大一群往耶路撒冷去朝圣，也就是说逾越节快到了。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人的男丁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三次乃是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跟祝棚节，所以这三次犹太人要从各地往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耶稣和门徒也就在这一大群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当中。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耶稣就要私下来跟门徒说话，于是他第三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一次耶稣是说人子必须往耶路撒冷去，但是这第三次耶稣却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在第十六章耶稣是说人子，强调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要在那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他却说我们，不是说我，这就表明门徒将会跟耶稣一起来经历这个受难，所以是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接下来耶稣就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这第三次的预言可以说是全部三次当中最详细的一次，而把耶稣的受难六个阶段把它列出来，所以可以说就成为接下来记载耶稣受难的一个纲要。我们看到从接下来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关于耶稣的受难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可以说就是根据耶稣第三次受难所清楚的这个清楚的说明所提出的这个纲要。所以耶稣说，首先第一个，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在十六章耶稣第一次预言的时候，他还提到长老、祭司长、长老跟文士，这是组成犹太人的公会的主要成员。犹太人的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也有一个最高法庭，犹太人的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是他们的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那当然在当时罗马政府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天下，当时称之为天下，巴勒斯坦这个犹大帝也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那么罗马政府赋予犹太人某种的自主权，所以这个公会不仅是他们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的一个组织，也是当时也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他们裁决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组织。所以耶稣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耶稣的意思就是他将要被捉拿带到公会去。那我们说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有时候 不是每一次，有一些时候耶稣用人子来自称，当他用这个自称的时候，其实是使用旧约的背景。那么在什么时候耶稣会用这个人子来自称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当他要来表明他有权威的传道工作，他就用人子来自称。譬如说，曾经有一个摊子，他这个摊子的朋友们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向这个摊子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当时在场的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就议论，认为耶稣是说了亵渎神的话，但是耶稣却向他们说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用人子这个自称，是一个很模糊的，在当时的人的了解当中，是一个不是一个清楚被定义，是模糊被定义的自称，但是是有旧约的背景，来表明耶稣自己在地上有权威的传道工作。然而在福音书的后半，每一卷福音书的后半，耶稣大部分使用人子来讲论他自己的受苦跟死亡，以及他将来荣耀的再来。所以现在耶稣论到他自己的受苦，他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但是这个被交给是一个被动式，这个被动式我们说是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当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因此耶稣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是强调这是神主动的工作，是神自己主动把耶稣交给犹太人的公会。这是耶稣第三次的预言所提到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耶稣说他们要定他的罪。既然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所以耶稣说他们要定他的罪，这就表明耶稣的死乃是犹太人最高法庭经过法律程序所做出的判决。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在公会的时候，公会是经过审问啊，也就是像我们今天在法庭上必须经过法律的程序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所以耶稣说他们要定他死罪，表明耶稣的死亡是犹太人最高法庭经过法律程序所做出的判决。然后第三个步骤，要被交给外邦人。这个耶稣被交给外邦人，这也是非常符合当时的政治的情况。罗马政府虽然授予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某种的自主权，但是犹太人是不能够自己来执行这个死刑，也就是说犹太政府不准许罗马政府不准许犹太人执行死刑。虽然犹太人的公会已经经过正式的审问定耶稣是有罪的，但是他们没有权利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他们必须把耶稣送交给罗马的巡抚，当时管辖撒玛利亚跟犹大地是罗马的巡抚，所以要把耶稣送交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比拉多在罗马的法庭再一次开庭审问耶稣，然后如果耶稣被定罪，由比拉多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耶稣说虽然公会要定他死罪，但是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也就是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第四个阶段说他要将他戏弄鞭打，要戏弄他。 那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记载，比拉多在定耶稣死罪之后，就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兵丁就戏弄耶稣，给他戴上一个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一个紫袍，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手中，然后他们就戏弄他，跪在他的面前说：“犹太人的王啊！”其实他是一个已经被定死罪的死刑囚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戏弄他，因为耶稣被定死罪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对罗马政府来说，这是要叛乱，也就是说反叛罗马政府，因为这个公会的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说他要自立为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定了耶稣死罪，就交给罗马兵丁，而这些罗马兵丁就戏弄耶稣。然而这里还提到鞭打，鞭打其实是钉十字架的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比拉多定耶稣要以十字架的刑罚来接受这个死刑的时候，就叫兵丁先把耶稣鞭打，那这个是钉十字架的过程的一部分，其实是为了要减轻钉十字架的人的痛苦。最后耶稣说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所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福音书的记载，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记载耶稣的受难。好，那么我们看第一次、第二次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只是说他将要被杀害，可是这一次就很清楚地指出他是要被钉十字架，这是当时罗马所用的死刑执行的方式当中最残酷的一种，只用在重刑犯的身上，而罗马公民是不可以用十字架的刑罚来执行死刑的。但是我们要看耶稣这第三次的预言跟前面两次的预言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第三次预言我们说的是最详细的，而在内容上也添加了一些新的要素。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前面两次说他要被杀害，这一次指出他是要以钉十字架的刑罚来接受这个死刑。但是其实基本而言，真正添加的新要素还不在于说第三次进一步说明他死是以十字架的刑罚被钉死，第三次说到公会要定他的罪，这些虽然也是一个新的因素，但真正添加的新的因素是在于耶稣将要被交给外邦人，将由外邦人来执行这个死刑，而且外邦人将对耶稣做出羞辱耶稣的行动，这是真正新添加的要素。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加上这一部分新的要素，关于他的死亡是由外邦人来执行这个死刑，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而且外邦人要对他做出羞辱他的行动。耶稣加上这个新的要素，是要强调他将要受到完全的羞辱。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看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是从万国当中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跟他们立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这就是圣洁基本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跟其他国家有分别的。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面，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 而外邦人因为他们又是异教徒拜偶像，以至于在道德上有很多的邪恶，所以外邦人是不圣洁的，是犹太人所藐视的。所以把任何犹太人交给他们所藐视的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也是犹太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而耶稣提到他必须被交给外邦人，他不但受他自己同胞的藐视，他还要受外邦人的藐视，受外邦人的戏弄和鞭打，这是完全的屈辱。因此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早就已经预言那位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53章第3节说，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他降卑到最卑微，他被藐视，不但被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自己同族的人所藐视，连犹太人所藐视的外邦人也藐视他。他真的是降至最卑微。那么我们看耶稣3次预言他的受难，我们晓得圣经里面三其实这个数字常常是表示完全的意思。耶稣3次预言他的受难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主旨。耶稣是要表明他的受难、他的死亡并不是一个悲剧，他的受难跟死亡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第一次耶稣预言的时候，他说人子必须往耶路撒冷去，我们说这个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乃是神的旨意。然后人子将要被交给人，或者这里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被交给外邦人，这些被动式都是出于神的被动，都是强调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的受苦跟死亡不是就是在人眼里面看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不是的，他的受苦跟死亡乃是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但是耶稣将要从死里复活，是神为耶稣来辩明，因为我们人类罪的工价是死亡。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他是有罪的，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他不会被死亡拘禁。我们所有的人死亡既然是罪的工价，也就是说死亡是罪的刑罚，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脱离罪的命运，死亡的命运，我们就是必须死，这是神对罪的刑罚。而耶稣他的死乃是以无罪的来替我们成为罪，来接受神对罪的刑罚，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无罪的，因此他不被死亡拘禁，神的复活就为他的复活就为他辩明。所以耶稣要强调他是弥赛亚的工作，把受苦跟荣耀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他的受苦跟死亡是神的旨意跟计划，为要来拯救我们人类脱离罪跟死亡。耶稣他的谦卑跟受苦其实是他真正无上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无能以至于被捉拿，以至于被定罪，以至于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他甘愿的，他甘愿顺服神的旨意， 他如此的谦卑，接受这个死亡，其实是他真正的权利，无上的权利的彰显。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罪。如果不是他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而死，并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我们人类毫无盼望。只有神有能力来施行拯救。十字架不是神，不是耶稣的无能，相反是耶稣无上的权利。借着十字架，他胜过罪跟死亡，来拯救我们。所以他的复活也是神为他辩明，因此他为弥赛亚的工作结合了受苦和荣耀两方面。但耶稣这样的三次预言也是要显明耶稣自己他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早就知道摆在他前面的命运，但是他把自己完全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是他定义来顺服他的父，他做出的一个刻意的选择。所以在腓立比书，使徒保罗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这三次的预言显明耶稣是如何坚定的刻意的选择顺服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拯救我们人类的旨意跟计划。但同时耶稣如此甘愿顺服神而成为末后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第三次的预言更是显明他降卑到至极，到极点。他如此顺服神，成为末后的，成为最卑微的，但是神将要把他升为至高。腓立比书说神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耶稣他成为最佳的在后的榜样，但是神却要使自卑的能够升为高，使自高的要降为卑。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甘愿成为在后的，他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然而就在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之后，立刻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三次的预言受难，每一次当他预言他的受难，他的受苦跟死亡，立即门徒就做出一些思，或者说他们的回应就反映出他们的失败，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弥赛亚，必须首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以及耶稣这样的受难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所以在第一次耶稣预言的时候，耶稣不仅预言他自己必须上耶路撒冷被交给长老跟祭司跟长老，而且要被杀害，第三天复活，他也说明他这个受难对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要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三次的预言之后，门徒三次的失败。第一次耶稣预言之后，彼得立刻拦阻他说，主啊，万万不可。彼得认为弥赛亚是荣耀的，是君王，怎么可以被杀害。第二次耶稣预言，在马太福音没有明显的说，在马可福音很明显的说门徒在路上就彼此在争论谁为大，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说是隐含了， 门徒争论谁为大，因为门徒来问耶稣说，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再一次显出他们的失败。耶稣才预言他必须降为极卑，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门徒立刻就争论谁为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第三次预言，紧接着西皮太儿子的母亲，西皮太的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所以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立即我们看到门徒当中的两位和他们的母亲就来求耶稣一件事，那么当然我们从下面就知道他们所求的其实就是在争夺这个在前的这个为大的一个地位。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说雅各跟约翰自己来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他们的母亲，这里告诉我们是西皮太儿子的母亲，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同着雅各跟约翰一起来，并且是由他的母亲向耶稣提出请求。所以我们常会看到福音书的记载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像是矛盾，但其实没有矛盾，原因就是因为福音书的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而他们的记载跟他们要强调的传递的信息和主旨是有关，所以可能真正的情况是马太福音所描述的，真实的情况应当是雅各跟约翰跟他们母亲一起来，是由他们母亲向耶稣提出请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当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向耶稣提出请求之后，耶稣的回答不是对他们母亲说的，耶稣的回答是对雅各跟约翰说的。所以真正的情况乃是雅各跟约翰要他们的母亲替他们出面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所以在马可福音就省略了他们的母亲，而记载是雅各跟约翰向耶稣提出请求，其实实质上是一样的。所谓实质上是一样，就是说虽然是由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提出请求，但真正来请求耶稣的乃是雅各跟约翰。这就类似在列王记上，这个所罗门王登基之后，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叫亚多尼亚，就去见所罗王的母亲拔示巴，要求拔示巴替他到所罗门王面前去请求所罗门王把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给他为妻。那么拔示巴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就去见所罗门。那么所罗门王当然就请他的母亲坐下，然后他的母亲就对所罗门王说，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希望你不要拒绝。所罗门王就问说是什么事呢，母亲说请你把苏恋的女子亚比莎赐给你的哥哥亚多尼亚为妻。但是所罗门王的回答立刻，他的回答当中就显明他很清楚知道这不是拔示巴所个人的意思，乃是亚多尼亚借着拔示巴来向所罗门提出请求，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状况。那更何况圣经学者从福音书的记载，这是一个推论，不能完全确定，但是还非常可能，那就是西比太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可能是耶稣的阿姨，也就是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姐妹， 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站在远远的观看，其中包括了西皮泰的儿子的母亲。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说，有谁站在十字架附近在观看呢？提到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三卷福音书都说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小约西和雅各的母亲，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说还有玛利亚的姐妹。所以很可能，不能确定，很可能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是玛利亚的姐妹。那么如果是由他来为他两个儿子提出请求，那么显然在人的想法，可能这是更有可能得到耶稣的这个应允。好，不论如何，真正提出请求的是雅各跟约翰。所以我们等等看到耶稣的回答，就是回答雅各跟约翰。当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提出请求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于是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回答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所以他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将来在耶稣的国度当中，当耶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一个他的儿子当中，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耶稣的国就等于天国，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称为天国。天国同样是犹太人敬畏神，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用天来取代，其实天国就是神的国。那我们说了，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神创造这个宇宙，他就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这个宇宙。既然宇宙是他创造的，这个宇宙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有绝对主权来掌管，来治理他的创造。这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个概念，神是君王治理。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受造的人类以及受造的天使并不是全部都愿意主动接受神这个君王的治理。事实上，悖逆的天使和我们悖逆的人类是拒绝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神这个君王的治理目前是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神要决定性的向全部受造之物来彰显他这个绝对的全能，他要实现他理想的君王统治。所以这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说，神的国近了。那也就是所谓神的国度能够真正实现，完全的实现，他君王的统治能够理想的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那么当然这就包含最后的审判，神要定所有悖逆的人定罪，他们都要灭亡。所以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求耶稣，当神的国实现，完全实现在这个宇宙中，耶稣坐在君王弥赛亚君王的宝座上施行治理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可以坐在宝座的右边，一个可以坐在宝座的左边。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君王的宝座当然是强调君王的权柄，而在宝座右边的位置可以说是首席的尊荣的位置，左边呢是其次的尊荣的位置。所以君王的右边是首席尊荣的位置，君王宝座左边的位置是其次的尊荣的位置。所以换句话说，雅各和约翰他们所要的，也是他们母亲所提出的请求，是要求耶稣把最首要的 两个荣耀跟权柄的位置赐给雅各和约翰。显然这是因为前面十九章当彼得告对耶稣说，看哪，我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我们要得什么呢？在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首先就应许他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我们说复兴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把一切的受造更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已经应许将来他坐在宝座上，十二个使徒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而雅各跟约翰，他们希望他们不仅可以坐在宝座上，而且可以坐在最首要的两个尊荣跟权柄的位置上，那就是坐在耶稣宝座的右边和耶稣宝座的左边。他们这样的请求显明雅各跟约翰完全不明白耶稣他才在他们请求之前提出的预言，耶稣将要被藐视，不但被本族人藐视，还要被外邦人藐视，而且要以罗马最残酷的对重刑犯的十字架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完全不明白耶稣的荣耀必须是在耶稣降卑到极点并且死亡受苦之后才能够完全彰显出来。他们还是不明白受苦是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但是同时这也更显明他们这种自私的野心，他们这种追求尊荣跟权位的这种私欲。虽然自从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努力的重复的把十字架他的受苦对于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那就是你们要舍己，要舍弃自我。我们已经说这个舍己英文是说 deny yourself， 不再以自我来取代神，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所以要舍己，放弃让自己做主，放弃让自己来做这个君王的宝座。耶稣自己就是如此的舍己，所以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说，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对神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以后，他预言他的受难，他表明十字架所要求的是完全的舍弃自我。所以耶稣他舍下他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而为我们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却不明白，即使耶稣努力的重复的教导他们这个十字架的要求，要求舍己，门徒还是不明白。相反的，他们仍然充满了自私的野心，充满了追求尊荣跟权柄的这种私欲。其实今天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说耶稣为我们舍命，但是今天在教会已经不传这个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同样的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他。我们今天传的是成功神学的福音，跟随耶稣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祝福，跟随他我们既可以得救，又可以得财富，又可以凡事顺利。但是耶稣很清楚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所要求的就是舍弃自我。这舍弃自我包括我们整个生活，包括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我们是单单顺服神，遵行神的，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让神来掌管我们，我们完全的顺服。所以今天基督徒仍然是不断的在追求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舍弃。虽然当时的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不明白，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把圣灵赐下来之后，他们就明白了，他们也完全被改变了。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看到，他们确实把自我完全的舍弃，为基督跟福音的缘故，他们受苦甚至殉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本身已经不再像使徒保罗，他说我断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他自己也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已经说了背起十字架这是一个比喻，因为当时要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要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要对所有的百姓等于是一个警示。但是他们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给其他的人一个警示，而他们的目的地是走向刑场，那个直梁是已经竖立在那里。换句话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表明这是一条不归之路，背着十字架的横梁是走向刑场，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是进一步来解释这个舍己，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真正的舍弃我们的自己。但是当然背起十字架既然是指向死亡的命运，也包含了跟随耶稣在必要的时候要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那也就是说真正是必须死，为福音的缘故而死。好，所以当雅各跟约翰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请求耶稣让他们将来当耶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坐在最首要的两个尊荣的位置上，于是耶稣就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耶稣向他们指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雅各跟约翰对于将来要实现的神的国度是如何，他们一无所知，并且他们对耶稣提出请求之前，耶稣第三次的预言受难，他们虽然耳朵听见了，但实际上却像聋子一样完全没有听见。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不但他们不知道，对将来要实现的神的国一无所知，他们才刚听见耶稣第三次预言耶稣的受难跟死亡，他们也好像聋子一样听不见，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可是他们来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他们对将来的荣耀跟伟大的概念乃是出于他们 自己的幻想，他们对将来神的国度是如何，他们是一无所知。所以耶稣指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但是其次，耶稣就向他们发问，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里耶稣是用一个旧约的比喻，是用一个杯的比喻来表达耶稣的受苦跟死亡。因为在旧约的里面，用杯这个比喻来代表神对人类的罪跟悖逆所倾倒出来的愤怒和刑罚。所以在旧约，从诗篇一直到后面的先知书，许多的经文都以这个杯来描述神对于人的罪跟悖逆，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神施行的刑罚就是用这个杯来描述。所以譬如说在诗篇第75篇的第8节，诗人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25章也说，神把这个杯给他的百姓以色列跟犹大国喝，也就是因为以色列跟犹大他们悖逆他们的神，神就借着外邦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的手把他们毁灭，他们就喝神愤怒的杯，神对他们的悖逆的刑罚。但是耶利米先知也说，不但他们要喝，地上的万国也要喝神这个愤怒的杯，并且喝尽。所以这个杯就是象征，或者说是一个比喻性的来表达神对人类的罪跟悖逆所倾倒出来的愤怒与刑罚。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耶稣将要喝的杯就是指他将要代替罪人来承受神对罪的刑罚，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耶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的愤怒，神对人类，全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跟刑罚，由耶稣这个无罪的神的儿子来承担。所以这是耶稣要喝的杯，他来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和死亡的刑罚。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耶稣加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耶稣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看雅各跟约翰怎么回答，他们说，我们能够。他们某种程度的明白耶稣所说的他要喝的杯是指耶稣的受苦。我们刚才已经说，这是一个旧约这些旧约的作者所使用的一个比喻，来表明神把他的愤怒跟刑罚向恶人、向罪人倾倒出来。所以门徒听见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知道耶稣要喝的杯乃是指耶稣将要受苦。但是我们从接下来耶稣的继续的对他们说话，我们知道其实他们仍然是不明白。但是从他们有限的明白，他们表明他们预备好了要分享耶稣的受苦。所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够。他们知道耶稣要喝的杯是指耶稣的受苦，他们就很有自信的表明他们预备好了要分享耶稣的受苦，所以他们说，我们能够。 但是他们这种勇气是一种虚张的勇气，这种虚张的勇气会继续的表现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预言这个击打牧人羊要被分散，耶稣预言他们都要跌倒，但是彼得却站出来说，即使众人跌倒，我永不会跌倒。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将要三次不认我。可是彼得还是极力地说，我就是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然后其余的门徒也是如此说，所以他们这种虚张的勇气继续表现在当耶稣预言他们将跌倒，彼得跟其余的门徒都强调他们永远不会不认耶稣。但是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而且彼得也三次否认耶稣，这就充分证明他们这种虚张的勇气。所以他们的回答再次显明，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要喝的杯所具有的这个充分的意义，他们完全不明白耶稣的受难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耶稣向他们肯定，耶稣喝的杯他们是一定要喝。但是我们看这里，耶稣把杯的比喻也应用在门徒身上，所以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但是这个杯的比喻应用在耶稣身上与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个杯的比喻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是指耶稣自愿为我们人类的罪来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牺牲而死，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可是这个杯的比喻应用在门徒身上，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这个杯的比喻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时候，是指他们将分享耶稣的受难而有的受苦。耶稣的杯是他替我们人类接受罪跟死亡的刑罚，门徒也要喝这个杯。这个杯应用在门徒身上的时候，是指门徒也将分享耶稣的受难而受苦。所以雅各跟约翰后来确实都跟随了他们的主的脚踪，雅各被希律亚基帕王所杀害殉道而死，这是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的，雅各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殉道而死。约翰虽然没有殉道，但是约翰也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在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岛一个荒岛上。所以确实他们后来都跟随了他们主的脚踪，耶稣喝的杯他们是也喝了，他们分享了耶稣的受难所必须有的受苦。但是他们并不是像耶稣一样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耶稣的杯是为我们接受神的愤怒，对罪的愤怒和刑罚。好，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表明耶稣跟门徒之间是完全团结一致的，也就是说耶稣和门徒是完全合而为一的，门徒必须跟随耶稣受苦和服侍的榜样，在有必要的时候门徒甚至必须为基督跟福音的缘故而死。所以这就表明了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舍己，同时另一方面在有必要的时候 要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但是耶稣接下来就声明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表明坐在他的左右乃是神，他的父神的特权来决定，不是耶稣可以决定的。当然我们要知道，这里并不是指将来在天上有两个主要的荣耀跟权柄的位置，这两个主要的荣耀跟权柄的位置谁可以坐在上面，是由耶稣的父来决定。耶稣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天上真的有两个荣耀的位置，谁可以坐在这两个荣耀位置上呢？有两个最首要的荣耀的位置，谁可以坐在这两个最首要的荣耀位置呢？是由神来决定。耶稣其实是要说明，将来在末世所有的赏赐都是由神来决定，都是由耶稣的父神来决定。所以耶稣表明他的权柄是受他对父神的降服所限制。耶稣也是神，耶稣有神的权柄，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为什么在场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说亵渎的话，因为赦罪的权柄是唯独神才拥有的，但是耶稣却宣告人子在地上的赦罪的权柄。然而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三一神的真理，然而神的儿子在永恒中他的权柄乃是对父完全的顺服，因此他的权柄是受他对父神的降服的限制。但是这是我们人类如果用逻辑，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耶稣的权柄就是小一点。约翰福音耶稣给我们讲解这个三一神的真理，他说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完全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任何事，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但是他强调他能做父所做的一切的事。先知们对神也是顺服的，神所说的神的命令，先知是完全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然而耶稣强调他对父的顺服，他不按自己的意思，不凭自己做什么，所以他强调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他不按自己的意思施行审判，乃是照神的旨意。但是先知跟耶稣不同之处，耶稣说父所做的一切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先知不能这样子来宣告。但是耶稣又说父要叫世人都尊敬子，像尊敬父一样，于是就把审判的权柄赐给子。换句话说，这是我们要明白，神是圣经启示有父子圣灵三位，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但是却具有同本质，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神，他们都具有完全的神性。而就神性而言，神性只有一个，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说是三而一的神。在我们人类的逻辑，我们是不可能来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是神向我们人类来显明，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而父子圣灵三位，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他们 的角色各有不同，所以不是表示说耶稣有比较低的权位，乃是耶稣他的角色是父差他来，他完全的降服于父。那么我们看到圣灵，耶稣强调也是父所差来的，但是圣灵也是耶稣所差来的，所以父和耶稣共同差圣灵。那这也不表示圣灵是比较低的，父子圣灵都是神。好，所以呢，耶稣强调他的权柄是受到他对父的降服的限制，但其实耶稣强调他对父的顺服是再一次指向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耶稣对父的降服最高的表现，十字架是耶稣对父的降服最高的表现。所以耶稣说坐在他的左右不是他可以赐的，乃是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一方面是指出将来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赏赐都是由神耶稣的父神来决定，但是也是表明耶稣对父的降服，而这个降服最高的最高潮的表现就是他顺服到底，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自己摆在前面的命运，但是他选择完全的顺服，选择成为在后的，因此他如此的顺服父神，选择在后，也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所必须跟随的榜样。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效法他一样的受苦，是为了要服侍耶稣来。我们下礼拜会看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因此耶稣呼召跟随他的人也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跟随耶稣，效法他一样的完全顺服父神，为耶稣跟福音的缘故必须受苦，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殉道，来供应一切罪人的需要。当然对门徒来说，那就是他们必须去宣讲神国的福音，领人来跟随耶稣做门徒，这一个使命本身要求他们效法耶稣一样的必须受苦，甚至需要殉道。所以我们今天真是需要问我们自己，其实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像这些门徒一样仍然在追求伟大，好像讲一篇道就期待别人来称赞说，哎，你讲的真好，或者说，哎，你今天讲的我很得启发，或者开一个布道会希望我们一呼召就大批人举手，还是为了忠于所宣讲的福音。往往在宣讲真理的时候，人的心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拒绝接受真理，不是立即就愿意欣然的接受这些真理。所以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第一次彼得立刻说，主啊，万万不可。很多的时候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福音，其实我们是要受到各样的逼迫。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开宗明义就以八福 来描述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这八福不是描述八种门徒，有八种的门徒，八方面的品格。这八福是描述一种人，那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门徒。真门徒一定有八方面的品格，所以为什么第一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一福跟第八福的应许是一样的，把其中六个福包含在内，所以这只是描述一种人。所以耶稣宣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而他们也要为他们所饥渴的义，所活出的义受逼迫。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身上真门徒的标记。所以我们都应当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都要有一个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耶稣说了，在第十章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就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如果老师都必须为完成神拯救的旨意跟计划而受苦和死亡，学生又岂能超过老师呢？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随他不是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是要追求这个地上的成功跟财富，乃是真正的效法他，跟随他的脚踪。正如这些使徒们，没有一个使徒不是走在耶稣这个受苦的道路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神的话应许说，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得称为是神的儿子，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既然是同为后嗣，那继承神的产业，神所赐的产业，那么我们就必须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是追求在地上在前，相反的，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在地上是在后的，但是将来在天上，神的评估能够被神评估为是在前的，能够真的享受神借着他儿子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也能够享受神君王的治理带给人的一切的赐福。所以今天我们是圣餐，我们希望神的话真的是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纪念主的死，但是我们也纪念主的死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我们真的是愿意与主一同来达成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心意。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